大家好，我是善雅，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。前天文章，水利专家解析河南洪灾中几个人为原因。河南洪灾导致郑州等地区相继被淹，县区一片泽国。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认为，泄洪一般是找空旷偏僻的地方，因此在郑州发生洪灾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据王维洛介绍，河南分属中国的四大流域，像新乡焦作的洪水，它是流进海河的；商洛地区洛阳的洪水是流进黄河；郑州的洪水是流进淮河的；南阳那边的洪水是流进长江。他说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它是缓和了这个河南的洪水，因为是向不同的河流里面去泄洪。但是总体来说，对于今年这次大的洪水，本身当地政府就没有准备好。7月20号，常庄水库先后发生13处管涌，紧急泄洪。王维洛认为，常庄水库以及经过郑州市的七条河流上游所有的水库同时泄洪，令经过市中心的流量远远超过贾鲁河的通过能力，是这次郑州洪水的最主要原因。他表示，一般情况是找下游的空旷地方，比较大的那些地方泄洪的，绝对不会在城市的某一段泄洪，会找一些最穷的、最偏僻的、最弱的地方。而郑州发大水是因为它几个水库水系没有规划好。五年来，郑州投资500亿打造海绵城市项目，以解决城市内涝等问题。王维洛说，郑州把几个水库的河道都引到了城市中间，来当作水井房。因为中国的房地产水井房卖得贵，你把河道拉得越长，把旁边的这十条河都往郑州里面引，都引进去汇合在市中心里头。等到这上面的十几座水库同时放水的话，郑州就受不了这么大的水，所以它才发生洪灾。针对当局说是千年不遇的大水，他强调，这次郑州大水就是因为泄洪。他说，在郑州城里那个河堤是水泥的，是比较漂亮的河岸，很难溃堤，所以就冒出来，就越过河堤了，上了马路就淹了。他的那个词就叫做城市内涝。只是到了农村以后，旁边两岸有河堤了，它才会决堤，这样就把农村的居住地和农田给淹了。所谓千年不遇的大雨，其实人们能记住的也时间很短，人们对很多事情它是很快就忘记。就像文化大革命过去了，人们就把它忘记了，那时候那个雨比它下得大得多很多。此次河南洪灾也让人们反思，历史上大禹治水是靠疏导河流，而中共是以堵塞为主的大坝治水。在河南洪灾中，由于持续暴雨，诸多大中型水库纷纷告警超汛限水位，为防止溃坝出现汛期集中泄洪。日前郑州的洪水退去后，但黄河北岸作为分洪区的新乡焦作等地洪水猛涨，卫辉汛县等地几乎全城淹没。据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发布的消息，7月22号8点，河南省有66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，昭平台、亚河口、赵湾、小南海、五岳、石曼滩、河口村等多个大中型水库泄洪。7月29号，河南超汛限大中水库降至31座，渭河水系已启用7个蓄滞洪区分治洪水。王维洛指出，中国以前是个水文明的国家，是依靠灌溉的农业国。比如中国古人一直在黄河边上生活，中华民族就这么延伸下来了。中华民族也把黄河称作母亲河，而中共并没有把黄河治理好。中共在黄河上建坝以后才对黄河治理，它有什么功绩可言呢？如果不建坝的话，拿那么多钱去用在其他的治理上面，同样可以达到效果。他现在玩的就是，因为你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中国共产党选了这条路，他说这是一条最好的路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来试怎么治理黄河。他举例说，1957年开始建的三门峡大坝，建了一年半以后就废了，他现在就是不承认他败了。其实这个大坝就是废了的，只是为了面子，所以还没炸，所以他现在也是在祸害中国，以后的措施都是在这上面修修补补。据了解，防洪应对决策是基于天气预报做出的，但大陆第一财经引述某大陆工程师称，目前暴雨预报的准确率平均只有 30% 左右。王维洛认为，在这个天气预报上面是能够报准的， 只是他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办。如果他真的很花心思的话，可能预报的准确率会提高一点。他举例说，7月1号那天，天安门地区降雨预报准确到分钟，29号的演出提前到28号，也是根据天气预报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，他是炮弹把雨打掉的，还有像杭州的 G20, 青岛开什么国际会议，都保证了有一个好的天气。他指出，如果像他现在这么说，只有 30% 的预报的准确性的话，那么中国所有的大坝什么东西，那都是灾害，而且是危害很大的。他说，因为三峡工程上马的时候，所有的前提都是他们的天气预报是最准确的，水库的调度都是必须要按照它的预报来的，如果你预报是反的话，水库调度出错，它就是灾难。王维洛认为，南水北调工程被中共宣传的很厉害，能够调多少的水，而且正好是南水北调加重了郑州的洪水灾难。他说，我们知道中国的河流都是从西向东流的，河南的整个地形也是西边高，豫西是山区，东边是平原，它都是西边往东流的，特别是渭河，渭河也就平行着黄河流的。但是南水北调的水是从南向北流的，就要和中国所有的河流都要进行交叉。这一段的河流一共有800多条，南水北调的干渠要和800多条自然河流相交。但是为了保证这个南水北调的水质，中共就说不能和自然河流相加，因为自然河流的水质太差，不能影响进京的水质，那不能相交，那就得立交，通过渡槽的形式或者涵洞的形式使两者交叉通过，就像做立交桥一样跨过去，或者从下面钻过去。像长庄水库的贾鲁河是从南水北调干渠上面跨过来，它的束水河道抬高了，那河道抬高了以后，你想想对洪水下来的时候是什么效果。在自然界有没有河水是立交的？王维洛表示，南水北调根本性的改变长江、黄河两条河流系统的水文和生态功能，它就是乱套了。等于人家说这个河流是一个人的血脉的话，就是这个经络或者说血管它是乱掉的。他表示，像川黄工程就是在南水北调的干渠，在郑州西北角从地下穿过黄河，然后在黄河的北岸又上来了。所以渭河洪水的洪灾是绝对不能影响南水北调干渠的水的质量，水不能进去的，所以必须泄洪的，必须扒堤的，因为渭河和它是相交的。中共相关文件也佐证了上述分析。7月20号，郑州上游的长庄水库发生管涌，紧急泄洪。据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内部明电显示，为确保南水北调安全，索河退水闸开始大流量泄洪，索河下游群众紧急转移。王维洛认为，南水北调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大于三峡工程，因为它连续破坏了中国的四条大的河流，把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和海河都一起毁掉了。此外，河南水灾期间，习近平到西藏访问，引发外界猜疑。王维洛表示，大家其实要关心一下这件事，它是为另一个比三峡工程更大的工程去做准备的。这个水电站将是三峡工程的三倍，就是喜马拉雅山大拐弯处的墨脱大坝，坝址就是在林芝市。感谢您的收听。